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11月2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杜鲁多动手反击，中加关系进入冰冻。中共好绝望，习近平再示好亦都冇用。司法部宣布调查川普，共和党议员大怒。秦刚反美，高调向习近平证明自己。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习近平在 APEC 领袖峰会闭门会议开始之前，被媒体拍到他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全程完全没有任何互动。海外媒体指出，习近平和杜鲁多之间的口角暴露了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目前加拿大总理正在积极活动，大力推动民主国家摆脱对中共的经济依赖。现在加拿大和中共的关系已经正式进入到冰河时期。根据法国世界报这个月18号刊发的文章表示，中加两国的情势是中共并没有颤抖，但是加拿大似乎正在苏醒。2018年加拿大应美国司法部门的要求，在温哥华逮捕了电信巨头华为的前二号人物孟晚舟。作为报复，中共将两名加拿大公民监禁，加中两国因而经历了近三年的严重外交危机。之后这件案件在2021年9月所谓的友好解决，北京和渥太华之间的关系得以缓和。但是近来加拿大在中共问题上的语调的变化，甚至是战略上的变化，又重新点燃了中共政府的敌对之火。以至于当习近平在巴厘岛 G20 峰会期间一对一地会晤多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情况之下，习近平就没有安排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进行官方会面。甚至在16号媒体又拍到两个人在峰会期间发生激烈口角的一幕，显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法国世界报相关的文章还写话，被认为是杜鲁多可能的继任者的加拿大副总理方伟兰，近日在华盛顿致富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演讲的时候指出，自柏林墙倒塌之后一直在度进行的民主国家和专制政权的和解时代已经敲响了丧钟。他呼吁民主国家在经济上团结起来抵抗专制政权。方伟兰还指出，不理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亦或是进行战狼外交的中共，都在度巧妙地故意地利用同民主国家的经济联系来实现他的地缘政治目标。对于方伟兰的表述，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表示，渥太华终于明白对习近平要放弃所有的幻想，认识到这一点是有益的，因为中共这个政权只是认强硬的语言。事实上主张同中共脱欧的强硬语言正在迅速成为现实。目前加拿大政府已经下令三家中共企业离开加拿大的稀有产业行业，随后又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宣布未来要限制外资进入这个行业。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在同韩国总统尹石锐会晤期间表示，希望深化中韩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分析认为，在美国对华晶片出口禁令和美台日韩晶片四方联盟的堵截之下，中共高端晶片产业濒临瘫痪。习近平试图继续以经济利益拉拢韩国，但是北京之前因为萨德部署对韩国的经济胁迫， 让首尔心有余悸。习近平再是好亦都搬唔到晶片救兵。美国之音报道，习近平15号在 G20 峰会期间呼吁中韩两国深化高技术制造、大数据、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反对将经济合作政治化、泛安全化。分析认为，这个是在美国的晶片全面制裁之下，中共越发有求于人的写照。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孙允指出，鉴于美国推行的脱欧，习近平正在寻求高科技产品的替代来源，可以从他同德国、同韩国的接触中看到这一点。这样亦都意味着中共正在同美国争夺世界其他的地区。报道指出，在安全事务上同美国合作，在经济上仰赖中国市场，是韩国多年在美中竞争夹缝中游走时候的折冲路线。但是在韩国国内的反华声浪之下，特别是自尹锡悦上台之后，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可能逐渐下降。为了保障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美国正在召集台湾、韩国、日本组成晶片四方联盟。这个组合被认为是对中共形成围堵，强化美国对华先进技术出口禁令。统计显示，2021年晶片产品出口占韩国对华整体出口的总额的 39.7%， 是韩国对华出口的第三大类。中国是韩国晶片的最主要消费国，而美国是韩国晶片公司的技术和设备来源国。虽然中共已经对晶片四方联盟表示反对，但是韩国高度依赖美国的晶片技术和设备，没办法拒绝美国的晶片联盟倡议。报道指出，尽管韩国商界对晶片四方联盟亦都持分化态度，不过政治上有倾奉行亲美路线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可能比前任更加警惕在经济上过分依赖中共所带来的战略隐忧。分析认为，这一届的韩国政府在晶片问题上选择同美国合作，宁可放弃损失中国市场所带来的经济打击。尤其是韩国在萨德问题之后已经有了一种后遗症。2017年为了报复韩国同意美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中共当局对韩国乐天集团在中国的商家实施惩罚措施，还指示旅游部门停止提供去韩国旅游的项目。官媒甚至发表文章呼吁民众抵制韩货。有好多韩国人担心中共会再次对韩国采取一种惩罚性做法。一旦晶片关系不断加深，而中共有一日决定他们不满意尹锡悦政府的某个决定，就可以找到办法再次伤害韩国。另外，中共对北韩的影响力一直被视为北京在处理中韩关系的时候有力筹码。但是分析人士指出，正是中共在北韩问题上的屡屡不作为，亦都大大降低了北京对韩国的影响力。报道指出，在晶片设计、晶片制造设备和设备零部件方面，美国技术不单只是关键，甚至是不可替代。正是由于美国在晶片技术上的绝对优势，迫使中共频频向晶片技术大国释出橄榄枝。除了向韩国示好，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同荷兰首相吕特会晤的时候，亦都提出了类似的请求，明显指向荷兰在高端晶片制造设备光刻机的垄断性地位。用哥本哈根商学副教授傅道格的分析话，看得出来中共好绝望。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在11月18号任命前战争罪检察官史密斯为特别检察官，负责司法部针对前总统川普的两项调查。然而这个决定是在川普宣布他将第三次竞逐总统的几日后作出的。对此，共和党议员严厉谴责拜登政府的这个决定。加兰责成史密斯接管司法部对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事件的部分调查，以及对从川普住所海湖庄园搜查的文件进行机密和总统记录调查。史密斯将决定是否对川普提起刑事诉讼。加兰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 鉴于前总统宣布他是下届选举的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亦都表示打算成为候选人，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符合公众利益。他说这个决定强调了该部门在特别敏感的问题上致力于确保独立性和责任性的承诺。加兰的最新决定引起了众多共和党议员的不满，他们对此发出严厉的谴责。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宁表示，这个任命就是承认拜登政府对川普的调查存在利益冲突。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在推特上炮轰司法部完全武器化，他说三日前川普宣布竞选总统，现在马上就有了特别检察官，这个是盲目反川普症候群，但是这次带了枪和徽章。乔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格林呼吁弹劾司法部长加兰，格林在推特上说共和党人需要拒绝为加兰的特别检察官拨款，并从司法部代表民主党作为纳税人资助的民主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竞选部门的任何分支中撤资。阿肯色州州长哈钦森担心调查会威胁川普的2024年选举。哈钦森说，我有特别检察官和独立检察官的经验，他们会花很长的时间来调查和作出决定，这个消息对我们的司法系统和民主来讲是不利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正在竞选众议院议长，他敦促共和党内强硬派成员克制弹劾拜登官员的要求。尽管是这样，他18号重申了他的承诺，即是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将追究拜登政府的责任。对此川普抨击了司法部的举动。川普告诉科克斯新闻知，我已经经历了六年来我一直在这经历这些，我不会再经历这些了，而且我希望共和党人有勇气和他斗争。中共驻美大使秦刚日前罕见缺席拜习会，引发外界种种猜测。根据最新的报道，秦刚已经返回华盛顿，并在第一时间会见了美国友人，并高调宣扬中美的友谊。有分析指出，作为中共外交部长潜在的接班人，秦刚正试图扭转赴美上任以来一直受到美方的冷落局面，急于向老板习近平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中共党媒人民网17号报道，秦刚已经返回华盛顿，他在15号会见了美国友人古令之友成员穆延龄、安妮穆斯卡里洛等人。56岁的秦刚被视为下任中共外长的热门人选，他是中共外交系统唯一跻身20大中央委员的副部级官员，亦都是首个在任内进入中委的驻美大使。11月14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印尼 G20 峰会举行拜习会，美国驻华大使贝恩斯出席了会议。基于外交对等的原则，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亦都应该出席，但是他没有与会，引发外界猜测。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对新唐人表示，敢反映出美中关系的状况很恶劣。之前外界预期秦刚将在明年3月晋升中共外交部长。美国罗德学院国际事务系统教授陈建海认为，缺席了拜习会这么重要的场合，如果秦刚真的变成中共的外交部长的话，他在美国负面的经验的确是很可能对美中关系有比较负面的影响。有分析指出，在拜习会美中关系并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之下，秦刚低调反美，高调称赞古令故事是中美友谊的象征。秦刚正试图扭转赴美上任以来一直受到美方冷落的局面，也都急于向习近平证明能够成为拜登政府和习近平沟通的重要渠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针对全体中共党员，美议员提重绑法案。指责员隔日习近平再遇杜鲁多，两人全场零互动，太尴尬。 广州女被绑渔民夹翻板，内蒙男双手持刀抗议隔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18号，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可·鲁比奥和多位共和党人推出最新法案，计划禁止向所有9300万中国共产党员发放旅游和10年多次入境观光签证 B1 和 B2 Visa。由于今届国会议期剩低不够两个月，预计法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法案释放出的信号就非常震撼。鲁比奥参议员办公室在书面声明中表示，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中国公民加入共产党的意愿，并且进一步限制中国在美国的间谍和宣传活动。声明中说，中共寻求成为全世界唯一强国，并且削弱和破坏美国，每个中共党员都肩负达成这个目标的使命，准许中共党员在我国度假、购物或者经商是不合理的。法案另一位原始提出议案的成员联邦参议员海文克拉默就呼吁美国必须和中国战略脱钩。他说，每一日中国共产党都在伤害美国的利益，我们的法案将会对中国共产党成员进行更严格的签证审查，无论他们想要在我们国家停留几耐。2020年底，时任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宣布将中共党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到美国旅行的签证有限期限制在一个月之内，而且只是限单次入境。这种针对一个政党发出的旅行禁令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是川普政府贯彻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开的战略，被认为是美国对中共发出的最强烈信号。在这个政策正式推出之前，中共官方传媒就放风话，如果落实，那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比两国断交更严重。美国区分中共和中国的做法直接击中中共不具备执政合法性的死穴，威胁到中共政权。当时习近平曾经对美国这种做法作出强烈回应，说绝对不答应区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现在共和党员提出这项法案，又一次督中中共的死穴，这也是对目前国际局势的回应。上个月中，《华尔街日报》曾经引述了解习近平想法的人士说，习近平20大连任的终极目标是为中美冲突做准备，20大之后的5年将会是最不确定的时期之一。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20大的表现令西方意识到中共的威胁会加速全球反共联盟的形成。自G20峰会之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的经济领袖会议随即登场，会议期间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外界关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G20峰会期间刚刚指责过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8号两个人又在 APEC 会议碰面，两个人会不会互动再次引发关注。台湾传媒三立新闻报道说，根据现场曝光的画面，习近平和杜鲁多的座位中间只是隔着智利总统博里奇。在18号上午的闭门会议开始之前，博里奇和杜鲁多两个人没有通过翻译，首先直接对话寒暄，之后博里奇开始同习近平握手倾谈，习近平随即挥手叫翻译来同博里奇倾谈，谈话结束之后，几个人坐低准备会议。画面中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虽然同杜鲁多只是隔了一个座位，但是就完全没有交流互动。会议前10分钟亦都只有智利总统博里奇同习近平互动。之前在15号，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峰会期间进行闭门会谈，两人在17号再度碰面的时候，被影到习近平当面向杜鲁多表示不满， 或将我哋倾谈嘅内容话俾报纸知，咁系唔合适。两个人虽然最终握手道别，但系习近平离开之后又补咗一句：好天真。相关影片曝光之后，喺全球疯传，喺加拿大更加引发起大风波。温哥华中国自由民主人权促进会召集人王宁宇向中央社表示，中共呢几年嘅战狼外交，大家都睇得好清楚。而家终于俾杜鲁多亲身体会咗一次，亦都希望可以敲醒嗰啲对中共仲有幻想嘅人。前加拿大众议员赵锦荣亦都话，杜鲁多同自由政府里边嘅一啲人对中共总系抱有美好嘅幻想，最后换嚟习近平一句嘲讽嘅说话，好天真。他表示，在反对中共干预加拿大社会、捍卫北极主权和印太地区安全问题上，希望杜鲁多能够展现更有魄力的加拿大立场。在中共严格的疫情清零政策底下，乱象频频传出，好像广州两名女子日前因为没有戴口罩和防疫人员发生争执，被反绑跪地。内蒙一名男子就双手持刀抗议隔离，引起舆论热议。网络疯传的影片显示，17号广州海珠区轮头村两名女子因为出门拿外卖和防疫人员发生争执，其中一名戴口罩的女子突然被一名男子打低在地下，之后有多人冲上去将她反绑手脚，而另一名没戴口罩的女子亦都被制服按在地下，双手反绑。影片最后显示，未戴口罩的女子被绑跪在地下，而另一名女子就侧卧在地下。就事件前，北京律师赖建平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指出，防疫人员随便捆绑他人属于违法，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如果他是疑犯，要对他进行人身自由的管控，必须是由公安机关在具备相关手续的成立条件底下执行。这样村里面的人，无论哪一个层面的人，无论他以什么理由，在他执行行政事务的过程当中，他是没有权力对公民采取这样的一种强制措施。广州海珠区警方18号通报说，两名分别姓王同姓李的女子不遵守疫情防控管控区域的规定，其中姓李的女子没有佩戴口罩，两人的健康码都是黄码。10月30号以来，他们一直没有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目前已经对两人作出治安处罚，涉事双方已经达成谅解。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分析说，由这宗事件可以看到，官员在执行清零政策的过程，对个人人格的尊严毫无尊重，就好像文革翻版。这种清零防疫显然不是为了民众健康着想，本质上就是一场政治运动。他的很大目的之一，就是想要体现出他的政治威权。就算是这些清零防疫人员是违法乱理，亦都唔准老百姓有任何唔同嘅质疑嘅声音。另外，据知情网民透露，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碧水南山小区嘅政府、警察同社区大伯勾结发防疫财，阳性居家，阴性拉走隔离，拉走一个可以赚3000元，并且话官方派出43部特警车，带埋开锁公司，强行打开居民嘅屋企门。爆料人指出，咁唔系抗疫，系生意，已经有5人跳楼自杀。网上传出嘅影片显示，一班着住防护衣、手持写有警察两个字盾牌嘅人，企喺一户人家门口，企图强行拉人去隔离。一名男子双手持菜刀，愤怒抗议。女户主就怒斥大伯用铁笔、士巴拿之类嘅工具破门，闯入佢哋屋企，将细路吓到打冷震。有网民就怒斥，将老百姓都逼成点样，冇武器嘅人民只能够攞菜刀抵抗暴政啦。喺中共洗脑仇恨嘅统治下，战狼无处不在。17号， 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官方微博发表了一则关于拒绝死刑的贴文，点知就被不少中共粉红批评，甚至有人扬言要炸德国大使馆，咁令到德国驻中国使馆新闻处长都要出嚟回应，究竟做咗乜嘢招惹到你？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嘅贴文指出，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44个国家已经废除或者放弃使用死刑，世界上反对死刑嘅呼声越嚟越高，因此无论系出于伦理道德还是系法律政策嘅原因，德国喺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死刑，并且致力于推动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点知呢一则贴文一出，好多中共粉红就纷纷留言批评话：唔好嚟中国推销，你哋国家嘅法律系嚟保护罪犯噶，唔好扮演上帝，真系差，唔符合我哋国情。死刑犯先至支持废除死刑，仲有人闹德国就系美国养嘅一只流浪狗等等，更加有人激动留言。如果废除死刑，我第一个就炸你大使馆。对此，德国驻中国大使馆18号发文反击：嘿，我是 Zhou Chang， 德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处长。你只是想令自己显得非常可笑，还是真的抱有这种暴力幻想呢？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招惹到你啊？这则贴文亦都同样引起部分中国网民的关注。有网民在贴文下面留言，我为有这样的同胞感到无比尴尬，到底有没有人管下这种丢架丢到宇宙的人？希望公安出手拉了这个潜在的恐怖分子。还有人解释说，那个说暴力炸使馆的不是我们同胞，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好好的。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同大家分享两则近期中国民众认清中共邪恶本质之后退出他的组织的三退声明。来自浙江省的韩勇16号在三退网站声明说，反观当今邪恶的糜烂腐败，我被中共红魔灌输的爱党爱国追求先进积极所欺骗，蒙蔽了这么多年，自感耻辱羞愧。我要退出中共恶魔流民黑帮邪教邪党组织团少先队，解除同红魔恶党的契约，肃清邪恶余毒，洗净身心污垢，还我中华运，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另一名叫崔新宁的朋友14号声明说，早年被蒙骗入党，后来发现邪恶之源就是共产党。这个组织将所有美好的人同事都裹上一层血衣，狰狞可怖。看到疫情期间的种种行为，没不是以红色恐怖统治这方土地。现在我已经觉醒，今日就唾弃这块党皮，摘碎颈上面的枷锁，永远不做奴隶。观众朋友，你退了没呢？感谢你的收看。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今晚同大家谈几条新闻的。第一条就关于一个导弹就落入了这个波兰境内。事源就是俄罗斯昨日星期二就向乌克兰发射大规模的导弹攻击，造成乌克兰大范围的停电。这个攻击都波及到乌克兰的邻国波兰。波兰表示因为俄罗斯制造的导弹就是射中了靠近乌克兰边境的波兰东部村庄，造成两人死亡。其实这件事件暂时都未曾有最终的调查报告 的结果，但是可以说也挺峰回路转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指责俄罗斯向北约成员国波兰是发射导弹的，说这一 次的攻擊咧係非常重大的升級行為。波蘭就係北約成員國啦。咁自從俄羅斯今年二月發動對烏克蘭嘅侵略戰爭以來咧，咁拜登同埋其他嘅北約嘅官員咧都多次誓言啊，就話會捍衛北約成員國嘅每一寸領土。咁假如證實啦嚇，這個波蘭咧係受到俄羅斯嘅導彈襲擊嘅話咧，咁將可以啟動北約嘅第四條同埋第五條嘅條款嘅。咁葉萬峰，不如同大家講一講，係呢個北約嘅第四同埋第五條條款係什麼嚟嘅咧？
第四條款咧就係咁講嘅，當任何一個北約嘅成員啊，如果自己認為自己嘅領土完整受到侵犯，或者自己嘅政治獨立或者安全受到威脅咧，佢係可以咧就攞出嚟咧就係向呢個北約嘅決策委員會咧就係申訴，即係並要求咧大家討論呢件事嘅，即係成員國之間咧討論呢件事嘅。是应该怎样做怎样决策的。那第五，其实这个第四呢就是第五条款的一个预备组来的，是一个准备的一个程序来的。
即如果要去到第五条就一定要有第四条先的。
是啦，那你谈完之后呢，那呢就是到第五条升级到第五条啦。第五条呢就是北约呢对集这个集对呢个集体防御嘅承诺嚟噶吓，咁啊条款大概就咁讲，各方咧即系各个呢个北约嘅成员咧都同意噶，对欧洲或者北美其中一个或多个成员国咧进行武装攻击咧，就会被视为咧就对所有成员国嘅攻击，即系你打一个咧打就即系打晒30个咁多噶啦吓，咁咧因此咧佢哋同意啦，如果发生呢一种武装攻击嘅时候咧。他们每一个成员国呢都会使用联合国宪章第51条。这个宪章第51条呢就是讲什么的呢，就是讲联合国的成员国如果受到人别国的武力攻击的时候是有权自卫的。啊、那就每一个国家都进行自卫了。那自卫是怎样呢，就是大家合作啦，就是将这个受攻击，帮助呢个受攻击嘅成员国啦，等佢可以恢复呢、这个和平噶。咁主要大概就系咁嘅情况啦。但系咧就系、是、北约咧，而家有30个成员国啊，佢哋嘅程序就系、是、启动第四条款，跟住咧进入第五条款咧，佢哋系要讨论协商后咧，必须咧全体表决通过先至得过，先至可以采取行动噶。
即系话要30个国家成员国。全部都同意，即係通過同意先至可以實行嘅。
係啦，咁咧其實都有一定嘅難度喺度，因為有啲30个成員國裏邊可能有啲唔想歸隊咧，有嚇好似匈牙利嚟啦，好多時佢就係同蘇聯啊非常之老友嘅，或者同中國非常之老友嘅，呢啲國家可能咧就會造成一個障礙的情況
了。北約呢就跟全球領導人就剛剛在巴厘島 G20 的緊急會議上會面，來自世界20个最大經濟體的領導人呢在巴厘島 G20 峰會，其中的一些領袖呢就特別呢就舉行了一個特別會議，就討論這一次波蘭的爆炸事件。這個會議之後究竟他們有什麼說呢？
这个北约呢为着这个波兰这个事件呢是开这个特别会议呢其实呢是看到北约呢是非常之重视的这件事情的。咁呢就是又刚刚好他们开紧 G20 啦，咁好多的北约的成员的国家元首都在巴厘岛啦。咁譬如 G7 啦，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全部在晒度噶啦，加拿大都在度啦，系咪？
意大利啦，
意大利仲有吓，咁啊仲有就系、是、咁佢哋开呢个会啦，咁啊就系讨论呢件事情。但系咧，拜登咧事后就讲嘅，就其实咧，佢哋喺当时嚟讲咧，佢哋仲未清楚呢件事究竟点发生，系边个射呢个导弹，但系佢觉得咧，系。 是俄罗斯射呢个导弹机会唔大啦，因为同呢个轨迹啊，呢个弹道嘅轨迹嚟睇咧，就唔多次系由苏联嗰边射过嚟嘅，但佢哋会作出一个详细嘅调查，吓、呢个就系佢哋讲嘅。咁咧就系、波兰总统自己亦都话啦，佢当时讲话，我目前嚟讲咧冇任何确凿嘅证据证明咧，发射呢一枚导弹嘅咧系边一个国家或者系俄罗斯。咁但係咧，佢哋好可能咧就係覺得咧就係呢個導彈係俄羅斯製造嘅，但係俄羅斯製造嘅導彈都好多國家使用中啦，係咪？包括烏克蘭啊嘛，所以佢哋係唔肯定嘅。
即係最重要就係話係邊一個國家發出嚟嘅。係
啦，咁一樣值得一提嘅咧，就係呢個英國嘅新首相呢、這個新偉成啦、啊、年紀最輕嘅啦，相信喺個G20 裏邊嘅。咁多领袖里面最年轻嘅佢，咁佢都分到啲工作做嘅，就係佢首先佢就话自己已经同波兰嘅总统打咗电话啦，咁而且呢佢就将负责呢協调呢件调查㗎喎，咁都好威水㗎喇喎，咁但係呢就係、是、第二日啦，事隔第二日呢就係、是、即係今日啦，即係我哋呢段时间今日啦，早上呢就北约嘅领导啦，呢、這个史托尔滕贝格呢就同媒体讲啦，咁佢哋初步调查嘅结果呢就係、是、呢一枚导弹呢係应该呢就係、是、乌克兰发射㗎。咁佢呢点解要发射呢枚导弹呢，就因为呢俄罗斯呢就发射呢个好多个导弹去攻击呢个乌克兰嘅呢个供电嘅网络噶，咁乌克兰咧就发射呢一枚导弹，希望咧系将呢个俄罗斯嘅巡航导弹击落噶，但系阴差阳错之后咧，咁啊呢枚导弹咧就跌落咗呢个波兰嘅国境里边，杀死咗两个人噶。
咁即系意思话，好可能呢一枚就系乌克兰系错误发射，即系发射咗，但系错误咁跌落咗喺波兰嘅境内，绝对唔系蓄意有意发射噶。
咁啊，咁啊，呢个好多嘅领袖啦，包括呢、這个美国嘅布林肯啊，同埋呢个苏利文咧都讲啦，嗱，即系都谴责呢个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呢件事嘅成因就主要就系俄罗斯猛咁发好多导弹攻击呢个乌克兰啊嘛，所以咧逼得乌克兰咧系要作出回应而做出嚟嘅错误嘅啫，所以责任咧都仲系俄罗斯度噶吓，要
谴责。始作俑者都系俄罗斯啊，
所以系要谴责呢个俄罗斯噶。
嗱，咁啊，讲开导弹咧，咁啊，讲下一条新闻啦，都系同导弹有关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北韩咧系最近呢一排咧不停咁样样系做呢个导弹嘅试验嘅，咁啊，令到周边嘅国家南韩啦、日本咧都非常不安嘅。咁有啲人就问啦，北韩系一个好穷嘅国家吓，即系北韩人民好多人都仲系挨紧肚饿嘅，咁佢哋。哪里有这么多钱来发射这么多的导弹试验呢？
啊，这个问题分两部分来看一看的。首先就是去北韩这个发射导弹的成本要几高了。啊，最近发了最少都30枚这么多的。啊，根据这个美国兰德智库的一个叫 Su Kim 的安全专家估计，他说北韓發射呢個導彈咧，最少每枚都$10,000。咁其實已經估低咗其他國家咧，可能高好多嘅，因為咧北韓啲人工平，所以估係$10,000啦。
但其實發射導彈人工，我諗唔係大部分嘅支出。
咁你研發嗰度要好多人手噶嘛，要好多科學家噶嘛，係嘛？嗱，但係根據韓國國防網絡嘅專家叫做 Lee Ewoo 呢位李先生講，佢嗰度話。你好难，你这个为外人好难估正确估计朝鲜啊这个北韩发射这个武器的成本的。因为他说呢有好多这个导弹的零件呢其实北韩都可以自己做的。如果做不到呢好多时是中国免费提供或者是极低廉的价格呢来提供给他们的。所以呢他的成本可能是远低于$10,000的。咁有另外一個專家啦，就係、是、一個韓國嘅統一研究院嘅專家叫洪敏啊，佢就話啦，最近咧北韓猛咁發射呢個導彈，其實咧佢係有目的㗎，佢因為咧 佢哋已經研發咗一個新嘅導彈，咁啊，所以咧將啲舊嘅導彈咧就係、是、射出嚟，咁啊一嚟製造呢個壓力啦，對南韓對美國製造壓力啦，二來咧就係、是、示威嘅嚇，咁、啊、咧就係、是、喺上個禮拜啊，南韓咧就喺佢近海附近啦，就打撈到呢、這個。北韓發射嘅導彈嘅殘骸嘅，發現咧佢一個係一枚咧 S-200 導彈嚟嘅。S-200 導彈咧其實已經係大概係1980年代啦，咁啊俾由蘇聯啊轉子彎咁俾咗北韓使用嘅，咁啊已經係40年噶啦，40年歷史噶啦嚇。
即係而家最新其實係已經。最新已經係去到 S-400 同 S-500 噶咯，係咪
啊？咁咧，咁啊，北韓就冇咁先進。咁啊，而家咧，北韓自己咧研發咗一種咧，就係好類似 S-300 嘅防空導彈嘅。咁咧，呢位專家就覺得咧，其實去發射咁多呢啲導彈，其實好多啲都係假舊嘢嚟噶，嗰啲係都報銷噶啦，所以你發即係拎出嚟。嚇嚇大家咁啊！希望榨取啲利，榨取到一啲利益啦，係咪？
同埋我諗佢自己都係一個訓練啦，説係咪一個訓練可以學習點樣發呢個導彈嘅？
嚇！咁啊，難得嘅呢個智庫嘅蘇謙就話啦，要了解呢個朝鮮啊點樣啊為佢呢個武器呢個計劃提供資金係好重要嘅，其實都唔使查啦。呢個梗係中共啊，中共喺度包帳噶啦，啊呢個係由中共資助噶啦，好多嘢都係咪北韓啲嘢嚇？咁咧就係、是、有啲科學家就認為啦，其實去北韓發射咁多呢個導彈其實有目的嘅，因為每發射一次咧，佢哋都可以收集到好多寶貴嘅信息，對佢研發以後嘅武器係好大幫助噶。咁而家據估計咧，嗱北韓大概有1000枚導彈左右啦，咁咧1000枚咧就係、是、亦都好即係佢要嚟咧就係、是、搞搞陣咧已經好好使噶咯，可以令到南韓啦、啊。美國啊，以至全世界咧受到好大嘅壓力噶，係成日耐唔中發幾枚咁，你真係好難搞啊，係咪？所以咧，佢嘅目的係咩咧？其實咧就係、是、要解除呢、這個國際對佢嘅制裁啦，同埋就係作出其他嘅讓步噶。咁你金正恩嚟講咧，佢係可能佢嘅幻想力好強，佢要好多嘢噶，係咪？但係一樣嘢咧，就是、大家都要留意嘅就係、是、其實咧。北韓的這個核武的這個火藥庫其實已經差不多非常之開始成熟了，這個呢是對全個世界全人來說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來的。
是沒錯，大家都要留意著這一方面。那我們到休息時間了，休息之後就跟大家再談另外的一條新聞，是關於香港的。那我們休息之後跟大家再見面吧。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芳。
好了，上个环节跟大家讲完导弹这些问题之后，现在转个头就讲香港的情况了。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简称经安会，英文简称就是 USCC 的，最近发表了最新的报告，就是有一道就是专讲香港的。他说香港日营孤立，并且是进一步受制于北京，连法治都越来越接近中国大陆，这个大家都应该是可以看到的了。这个委员会就建议国会就撤销香港驻美国的经贸办事处的外交地位，但是就可以将它列入中国驻美代表团，并且是遵守和中国一样的條款的。當然香港政府就強烈反駁了，還寫了一篇報告來反駁，就形容這個委員會是再次惡意詆毀，還有這個是一個政治攻擊來的，促請美方就停止歪心干涉香港事務的。看見這些用詞真的越來越覺得 点解咁似中共嗰啲咁嘅讲嘢方式同埋用词嘅咧？
系啊，赵立坚日日都讲噶啦，
咁可能香港政府都学足阿赵立坚啊吓。嗱，咁啊，叶万峰不如同我哋详细啲讲一讲呢个京安会啊，呢一个有关香港嘅报告啊。
哦，呢、這个报告其实咧写得非常之准确噶，真系样样嘢都系点中呢个要害噶，好准确咁描述咗香港而家嘅情况噶。咁啊。这个文章这个报告提到啦，北京呢就是透过钦点行政长官啦，咁啊而家系牢牢控制住香港政府㗎啦，咁啊确实又系喎，咁啊而家就系改革咗呢个选举法啦，咁啊就系选举呢就选委会就1500人由五个界别组成㗎，但全部呢唔係中共嘅人馬咧，就係、是、親中分子嚟嘅。咁以前咧有個專業人士界別咧，就有多啲親民主啊，或者係有異議啊，有獨立思想嘅人比較多嘅。而家都冇啦，呢啲人咧有異議嗰啲，全部都係冇辦法選得到噶啦，真係。所以咧，全部都要收聲，所以全部都係應聲蟲。咁啊，當然啦，佢控制咗整個，佢要邊個做特首就邊個做特首噶啦。而家係咪？
擺到好明啦，而家。
咁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立法會個選舉啦，亦都係同樣啦。咁以前立法會選舉係70席噶嘛，35席咧就係嗰啲所謂功能組別。功能組別咧就係嗰啲行業啦，嚇啲商家啲，呢啲不嬲都係認都係親中分子嚟噶。但有35席咧係直選噶嘛，所以民主派咧就針住啲直選嗰啲嗰啲席位去努力噶。但係而家都改啦，改咗90席，但係其中40席咧係嚟自啲選委喎。頭先講啲1500人嘅選委裏邊揀咗40個出嚟，就坐喺立法會度。咁呢啲係應聲蟲嚟㗎啦。再加上30席呢個功能組別又係應聲蟲嚟㗎，剩翻20席，你就算啊，俾你全部選曬，你都係做唔到嘢㗎。
即係呢20席係直選嘅，係任你啲市民選嘅。
但係仲有關卡喺度㗎，因為咧。你要選咧，你要獲得提名足夠嘅提名票，你嗰度卡都隨時卡死你嘅嚇，因為所有嘢都係所有整個設計咧都係中共控制之下
嘅。即係話你呢20票直選咧，冇人冇足夠提名票咧，你都唔可以入圍俾人
嘅選嘅嚇。咁咧仲有咧就係香港呢個司法制度啦，有關嚇。咁啊而家咧就俾咗呢個特首呢個權呢個咁樣權限啦，可以委任法官喎。呢個以前從來都冇試過嘅嚇。咁咧就係委任呢個法官嚟呢個審理呢個國安法嘅案件嘅。咁呢個咧就係削弱咗司法獨立啦。咁啊呢樣嘢非常之係嚴重嘅對香港嘅。法治嚟講當然啦，咁首先去揀啲咁所謂嗰啲咁嘅審理國安法嘅法官，其實好多都極左偏激人士啦。呢啲咁，譬如一個叫做郭建偉嘅嚇，咁有個喺2019年咧反修例嘅時候，有人咧就喺連農場面咧俾人用刀襲擊嘅。咁又斬到去咧，個腸都流曬出嚟㗎。係
好清楚，即係嗰個係被斬嗰個係一個年輕男子嚟嘅，斬到連啲腸都差唔多流出嚟㗎。
咁後嚟咧，呢個斬人嘅咧兇手咧係大陸人嚟嘅，咁翻翻嚟香港，咁啊自首。咁咧郭建偉咧審案時咧，居然咧就話呢位人士咧會翻嚟香港自首，其實係情操係非常之高尚㗎。哇！全世界都哗然啊！
作為一個法官，點可以有呢個咁樣樣嘅呢個咁嘅定論去對一個傷人嘅犯人咧嚇？
啊！點不知呢位各位電法官而家做咗呢個國安法法官啦，係嘛？所以咧，香港嘅而且咧，而家所有國安法嗰啲審理嗰啲判刑啊，極度嚴苛，而且咧好多時咧根本咧就冇足夠證據啊，就係、是、已經咧就係、是、用佢哋自己嘅幻想又好推理又好咧，就係、是、判呢、這個被審者咧係有罪噶，所以咧而家香港法治咧係以江河日下噶啦，已經同以前係完全唔同噶啦。咁仲有呢就係、是、報告又提到啦，咁中國政府嘅呢、這個好多嘅方針啦，譬如防疫嘅方針啦，個制度呢就令到拖冧咗香港嘅經濟，呢、這個大家知啦，香港經濟而家非常之惡劣㗎。咁 仲有咧就係呢個保安嗰方面咧，就經常持續咁打壓香港人自由噶。咁香港而家冇曬新聞自由噶啦，冇曬獨立傳媒，全部都係親中噶啦。咁啊，亦都冇表達自由噶。你只要嚇著件黃衫，你都可能俾人拉噶嚇。咁啊，仲有就係唱首歌啦，阿袁榮光歸香港咧，一定俾人捉噶啦嚇。咁樣情況之下咧，香港人所享受自由已經係收縮咗好多好多噶啦。咁啊，因為咁啦，就係仲加上經濟又唔好啊，政治個各方面咧，令到香港好多人移民啦。呢個就係嚇。咁啊，根據英國 BNO 計劃嘅公佈咧，而家咧已經有13万多人咧係去揸住 BNO 去咗英國噶咯噃。咁而
仲未曾計佢哋嘅家人，
係啊，未到家人嘅喎。咁加拿大方面咧，亦都有個救生艇計劃咧，就係、是、吸引呢啲年輕嘅讀完大學五年，即係畢咗業之五年之內嘅年青人啦，去加拿大嘅，係俾一個 open permit， 即係一個工作證俾佢哋噶，就係、是去到加拿大先可以去到加拿大先至揾工，揾到工資一年做咗一年之後咧，就可以申請入籍噶啦。
唔係入籍，係可以申請做永久居民。
申請永久居民啦，即係開即係展開入籍嘅程序啦。所以咧呢啲咧都吸引咗好多香港人噶，特別係年青人噶啦。咁咧就係計加拿大公布嘅數字咧，舊年咧就10000多人，今年咧會有15000人到啦。咁啊，用呢個 open permit 去呢、這個
open work permit， 即係可以，即係你唔需要話喺香港揾到嘢做先至過嚟，你係可以過到嚟加拿大咧，咁先至開始揾嘢做嘅。咁呢個係即係非常之有彈性啦嚇。
仲有咧就係、是、嗱，因為咁多移民啊，仲有就係好多外籍嘅，即係外國嘅 expat， 即係嗰啲外派員啦，嚟到香港啦嚇，大公司嚟到香港，但係咧佢受唔住香港嗰種咁嚴苛嘅防疫制度啦，所以好多人都係選擇離開香港嘅。咁啊，甚至有啲外國公司亦都要離開香港嘅啦，因為太唔方便啦。咁咧而家咧搞到香港咧，就係、是、香港政府咧要拿將塊面皮放落嚟啦，就話而家香港咧流失咗太多人才啦，所以要搞出個搶人計劃啦，去搶其他國家嘅人才。咁自己本來好多人才，佢又唔去好好咁樣啊珍惜啊趕曬佢哋走，而家咧反轉頭去揾人哋嗰啲人才請佢翻嚟搶佢翻嚟，係嘛？真係。仲有咧就係、是、好多嘢啦，就係、是、譬如咧，就係、是、呢、這個香港咧，以往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啦，但係而家咧，因為這個政治環境啦，同埋呢個司法制度上嘅變更啦，所以咧好多嘢咧，以前有嘅嘢，以前做得到嘅嘢，而家都做唔到噶啦。而家香港咧，只係成為一個咧，就係、是、呢個中國嘅離岸金融同埋商業中心咁嘅地位嘅啫。咁咧就係、是，但係咧仍然有好多人想投資中國啦，譬如投資喺中國嘅股票市場，有新股上市啊，諸如此類去投啦，啲咁樣啦。咁咧仍然係有好多人咧就透過香港咧就係、是、投資呢個中國嘅，但係以前香港唔係咁喎。因為以前個香港係國際金融市場嚟㗎，唔單止係中國㗎喎，全世界嘅金融嘅項目，香港都有染指喺裏面㗎。咁而家咧就已經係香港咧，已經係因為而家啲種種嘅變化咧，已經退後，只係留翻嚟做中國生意嘅啫。
咁即係個中資企業嘅上市嘅地方
啦，中資融資嘅地方啦。咁、其他嘢咧就做唔到乜嘢噶啦，因為好多人即係好多其他方面嘅嘢咧，你嘅競爭能力，譬如同新加坡比啊，新加坡健全過你好多啦，已經係嘛？
冇錯。
咁人哋就自然冇必要嘅，佢唔會嚟香港啦，去新加坡啦，係咪？
即係我諗，我哋前幾次節目講新加坡嘅時候都講過，因為喺新加坡做嘢，你知道做咗乜嘢，會有啲咩嘅後果。而喺香港咧，其實好多都唔知道會有啲咩後果，呢一樣嘢先至令人哋係冇信心嘅。
係
啦。嗱，咁啊，講翻呢一個經安會嘅呢一個報告咧，咁經安會嘅副主席叫做格拉斯咧，佢喺呢個這個報告的發布會上就說，其實中共已經是違反了國際條約的承諾，是沒有維護到香港曾經擁有的自治權。
是啊，現在大家都知道一國兩制已經玩完了，香港就已經沒有還有自治嗎？現在 完全被由北京直接控制噶啦嘛。所以咧，这个京安会咧就系、是、建议啦，就系、是、提出建议咧，就系、是、话应该咧根据呢个香港人权同埋民主法案，同埋香港将呢个香港驻美嘅经贸办事处嘅啲踢出呢个国际组织豁免法权法里边噶，即系咧就令到香港嘅经贸处啲职员咧再唔可以享有呢个外交特权噶。咁或者另外一個建議咧，就係將呢個香港嘅經貿處咧，就歸同呢個中國嘅代表團咧，就係合併啦，就歸隊翻去中國代表團，咁就唔好搞多個香港咩經貿處啦。
咁啊，事實上冇分別，香港只係中國嘅一個城市。
係啦，已經係啦，已經係啦，所以咧就冇乜好大分別啦，嚇。咁呢個就係經貿呢個委員會嘅建議啦。
嗱，咁港府啊，頭先我講過啦，港府係扯曬火啦，咁啊即刻咧，咁啊凌晨啊就發表一個4000多字嘅回應嘅。咁究竟呢個咁啊4000多字嘅回應啊，有啲咩嘅重要嘅嘢講出嚟咧？
嗱，首先佢哋嘅reconnecting 啊。可能斷咗先。咁咧就係佢哋嘅發表呢個駁斥啦，係嘛咩其心可誅啊，全部都係趙立堅用開嘅字眼啦。咁咧亦都話到咧，就係香港而家仍然享有呢、這個香港市民仍然有呢個法律保障啊，同埋權利同埋自由噶。咁啊，香港有獨立嘅司法制度啦 ，blah blah blah。其實咧，大家都好清楚啦，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就是、香港而家嘅涉及到政治嘅議題嘅方面咧，香港人已經冇乜權利可言噶啦，嚇、啊、唱首歌都唔得噶啦。咁咧就話反駁嘅文章中仲提到咧，就係、是、香港咧而家名列啊前茅嘅自由，即、就、係、是、世界名列世界前茅嘅自由經濟體啦。聯合國貿易同埋發展會議繼續將香港咧列為全球第三大外來直接投資嘅目的地嚟噶，咁啊好多美國商會都仍然希望喺香港做生意噶，咁啊從即係可以咁樣講啦，香港咧如果係某種即係某啲人士嚟講咧，仲係一個可以做生意嘅地方。但是呢你就不可就人权和自由呢你就可以免问了。
同埋如果你有下一代的话呢，咁当然都不想是被洗脑式的教育之下成长啦。咁所以好多香港人本身呢都是用隻脚呢来证明现在香港实际的情况的。咁就所以大家都知道啦。咁我哋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咁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Thank you.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